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23集。顾元曼继续介绍案情。警方在获取这一重要情报之后，立刻采取行动，于案发当晚就把这三个正在家里呼呼大睡的人控制了起来。在申请到搜查令之后，现场勘查，对三个人所属的两个家庭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很快，警方就在赵匡的家里搜到了两部苹果手机和一部华为手机。据检验，这分别属于被害人李江江、程元和冯启。对杨家进行搜查的民警也找到了一条金项链和一枚金戒指。经辨认，分别属于被害人程元和方克霞。负责现场勘查的民警并没有因为搜获重要物证而满足，他们继续对两座房子进行细致搜索，一共搜出了人民币现金约10000元，而且有一些钞票上似乎还有殷红的血迹。被警方拘留的三个人在三间不同的审讯室里纷纷喊冤，都称这几天自己都没去过赵元家里，也没见过赵元，更不可能杀人。对于周二不在场下午的证据，三个人均不能提供。据三人说，当天下午三个人都在家里睡觉，三个人能够互相证明，但是没有其他人可以证明。一直到晚上7点钟，三个人起床相约去吃个晚饭，然后去隔壁镇子的一个小赌场上试试手气。当天晚上他们玩了通宵，还赢了不少钱，仅此而已，根本没有杀人。在审讯不下去的时候，警方向三个人出示了三个证据，一是从他们家里边搜出的上述手机和金银首饰，二是从他们家里搜查出的人民币上有17张100元钞和数十张其他面值的钞票上检验出了几名被害人血迹的 DNA， 三是负责外围调查的民警提供的证人证词，那就是离这片区域不远的一个夜摊集市上，有几名地摊老板说三个人于案发当晚8点左右到地摊上询问哪里可以回收旧手机和金银饰品，看起来铁证如山了。听到这里，肖朗嬉皮笑脸的对林默说了说，看见没，铁证如山，你的心理分析不好使了。林默耸耸肩膀，在铁证之下，三个人依然有了新的说辞。三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辩解，他说他们三个人去在赌博的路上的确捡到过一个黑包，包里边有数据被清空， SIM 卡被卸下的几台手机、金银首饰和6000多元的现金。他们一开始想变卖手机首饰，但是毕竟有这么多的现金就足够他们挥霍了，所以他们三个人直接去了赌场。一夜的豪赌，最终6000元现金变成了10000元，于是三个人分了钱和财物各自回家睡觉，一直到警察找上门来。简单的说，这么多证据都是被三个人捡回来的。办案民警当然不相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说法，毕竟还有那么多解释不清的原因，比如即便真的是有人作案，把赃物丢弃在路口让这三个倒霉蛋捡到，那恰巧进入现场的也是三个凶手吗？而凶手费尽心机的杀人翻找，最后又把所有的财物都拱手送给了别人。经调查，在这三个人家中搜出的财物基本上都是被杀的五人所拥有的全部财物。可是想提前介入的检察官以及部分办案民警也提出了嫌疑，三个人的人数和现场痕迹显示人数是对上了，这三个人的家里也确实有来自现场的赃物，但是这三个人异口同声的辩词也确实是合理怀疑，毕竟现场没有找到可以直接关联他们三个人的证据。按照法治精神来说，这条证据链确实缺少重要一环。大部分的民警都知道， 虽然很多案件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分子，但是恰恰就是这个法治精神让这些犯罪分子因为疑罪从无而逃脱了法律制裁。没办法，毕竟法律精神保护了更多无辜可能被冤枉的人，所以民警也只能从自身找原因，寻找更加确凿的证据。整个现场的物品几乎被反复勘察了很多遍，但是就是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有指向性的指纹和 DNA。 尤其是现场的三双拖鞋以及反复捆绑五人的胶带，警方也没能从上边提取到三个人的 DNA 和指纹。胶带干净的出奇，只有在捆绑赵元的胶带上有几枚方克侠的指纹，可能是两人接触的时候印上去的。三个人就这样被拘留，然后转监视居住，再拘留，再释放。就这样，3年的时间就过去了，警方没能发现更有力的证据，而三个人也一口咬定这些赃物就是捡的。毕竟不可能刑讯逼供，三个人也有充分的时间去形成攻守联盟。但是，证据不足，那就是证据不足，案件就这样被拖了下来。不过，即便是拖了下来，包括专案组组长、北安市公安局局长以及省厅的专家们也在心里确认，这样就是他们三个人所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寻找突破口，去让这三个人低头认罪。傅元曼介绍完案情，说得口干舌燥，他喝了口水。
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和观点吗？
林默说，现场情况太复杂，只是简单看照片怕是不好判断。
对，要去现场，要去现场。
肖朗说完一脸坏笑着低声对身边的唐当当说，我跟你说啊，北安市的鱼丸拉面那是超级好吃，我一直想带你去的，终于有机会了。
你还有心思吃啊？
唐当当惊讶地说道，不吃饱怎么干活啊？去现场都不一定。组长，咱们的大沙盘可以模拟现场的情况吗？
哎，别呀。
傅元曼微笑着点头，
可以，早就在开始准备了，现在正在搭建现场情况，估计20分钟之后你们就可以身临其境了。
哎，北安市不远呢，开车就3小时。
肖朗叫道，但是没有人搭理他，大家纷纷整理资料向大沙盘走去，留下了肖朗站在会议室里咽口水。傅元曼最后一个离开，他拍了拍外甥的肩膀，
现在现场的那片区域因为这起命案房价大降，现在啊已经是一片瓦砾了。
林默戴着 VR 眼镜率先走进了大沙盘，和照片上一样，沙盘里呈现出的是一大片胡同交错，房屋排列密密麻麻的复杂地形。虽然林默和程子墨对于地形的辨识能力超越一般人，但是进入这个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区域之后，研究犯罪分子的出入口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凶手只要熟悉地形就可以从任何一个胡同出去，再从任何一个胡同里边出来。就这么几个公安摄像头想要躲开，那确实是易如反掌。林默暗想，如果这么容易就躲开了摄像头，为什么熟悉环境的三个嫌疑人却没有躲开呢？大家沿着胡同口走到了中心现场，也就是赵元的家。进入了中心现场，每个人就做起了不同的工作。聂之轩最先走到了五具尸体旁边，静静地观察尸体的状态。程子墨则围着院落走了一圈，寻找有没有其他的出入口。而唐当当则企图鼓捣现场遗留的电脑，可是电脑数据并没有复制进来。于是唐当当先行离开，去找傅元曼要硬盘的数据。而肖朗则在门口一边观察电灯箱被截断的断口，一边念叨着他的鱼丸拉面。林默 则牢牢记住了三双拖鞋的鞋底花纹，然后一点一点地研究起了整个现场的足迹。时间就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转眼就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在门口研究完电线就无所事事，又不好意思去打扰唐当当的肖朗，早已经是急不可耐了。哎呦，我最烦你们这么磨叽了。聂之轩拍了拍肖朗的肩膀，
磨叽是有原因的，我现在啊观点和林墨一样了。
林墨？林墨什么观点啊？这案子还能玩出什么花来呀？
刚才林墨不是说吗，三个人的步态不像是作案后的嫌疑人。我现在也觉得这案子有很多疑点，都不支持三个人是凶手啊。
哎，真的假的？
走，去会议室，我们好好唠唠。
到了会议室，案情研究并没有开始。根据傅元曼说，林墨要了去现场提取到的捆绑五个人的胶带，去守夜者组织的实验室里去分析了。现场的胶带把尸体捆扎得非常紧，就像是木乃伊，所以法医们无法把胶带逐一的解开，只有用剪刀避开胶带打结的地方，剪开了胶带，然后再整体的移交给了实验室。实验室的民警也只是从胶带不同的地方提取了小块进行 DNA 实验，整体观察寻找指纹，而并没有破坏胶带的捆扎顺序，把胶带复原还是可以得出当时凶手是如何捆扎被害人的。又是三个小时，吃完面包泡面的肖朗等到了抓耳挠腮的状态，林墨这才走进会场。
林墨说，我先问一下，是先捆还是先杀？
先捆，
聂志轩回答。
尸体的窗口和胶带的窗口是吻合的，所以是捆好了之后再砍的。
之前你说尸体有威逼伤、抵抗伤，但都很轻，对吗？
对。
聂志轩又点头。
听起来你们有所发现吗？
讲台上的傅元曼微笑着问道。
确实有啊，组长，这案子不简单。
说说看吧。
你说还是我说？
聂之轩用征求的目光看着林墨，林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好，那我就说一下我的疑点吧。
我的疑点是从胶带开始的。这个案子给我们所有人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抢劫杀人案，这是因为谋财案不同于谋人案，不会上来就杀人，多半有威逼控制逼供财物所在的过程。现场五个人都被胶带捆绑，看似是一个被威逼的过程，但是这个在逻辑上有一个问题。
这什么问题啊？
肖朗急切地问。先是现场割颈导致大量出血，而血鞋印上也说明地上有血，凶手踩上去再去各个房间寻找财物。那么既然是先杀人后翻找财物，为什么要控制人呢？难道不应该先控制人，问出财物所在再去翻，最后杀人吗？肖朗猜测道，可能是凶手对这几个人逼供出的话有自信，
这可以是一种可能。不过现场的胶带我们都看了，牢牢地把几个人的嘴巴都贴起来了，那他还逼供什么呢？
好像还真是这样啊。
林墨接着说，这个确实是一个疑点。刚才我研究了胶带，先是捆住口部，再把胶带拉下来捆住手脚和身体，胶带没有截断，而是一条胶带一路捆到底。
哎，那也就是说在控制被害人的时候直接先封了嘴，胶带这么结实法医都解不开，显然也不可能在此之前解开让他们说话。
那这样看来，这个胶带确实有些多此一举了。
程子墨扔了一颗口香糖进嘴里，聂之轩继续说，
另外五名被害人除了赵元夫妻两个人身上的胶带只封住了嘴巴以及手脚之外，其他三个人全部都是包裹了胶带，被裹得像个粽子。其他三个人的尸体上有着不同程度的窒息象征。其实呢，有一点常识的都知道，口鼻同时被胶带封住是会窒息死亡的， 那么要割开他们的颈部又有何用呢？
孔奇不死灭口。
我们之前分析的是熟人作案，但是只是和赵元夫妻熟悉，并不和三名死者熟悉，这感觉像是泄愤。
如果是谋人，这五个人互不相干，必然会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凶手的真正目标，其他的不过都是一些生人无辜的人罢了，何必还要恐其不死呢？
傅元曼问。林默说道，真正的目标我一会儿再说，仅仅分析交代的顺序问题只能说明一个疑点，凶手补刀的行为可以分析是泄愤，同样也可以分析为伪装。
伪装？
萧朗听到这里已经收起了他猴急的表情，开始努力的思考。
如果有伪装的话，那这案子麻烦可就大了。
傅元曼说，
目前的依据判断有伪装行为还草率了。
组长，我还有其他的证据。
林默信心满满。
林默走上了讲台，接过傅元曼手中的鼠标，打开电脑上的画图软件，在空白页里画出了一个现场示意图。我们进入现场，第一感觉就是现场到处都是血足迹，非常凌乱，而且即便仔细看，得出的结论也是所有的这271枚足印都源于现场的三双拖鞋，而这三双拖鞋也确定了是死者赵元家里的。看似不可能提供线索，但是线索恰恰就在这里。
271，你不是全部都记下位置了吧？
萧朗说道。位置很重要，但是鞋尖的朝向更重要。所有守夜者的成员，包括傅元曼以及一直静静坐在后排没有说话的唐当当，此刻都睁大了眼睛。大家都知道林默的记忆力好，但是在3个小时之内就把现场接近300枚鞋的位置和朝向都完完全全丝毫不差地记住，这简直就不是一个正常人可以完成的。然而林默他就偏偏记住了。
因为现场有三种血足迹，所以我就用红黄蓝三种颜色来标记区分三双拖鞋的痕迹。
林默先在图上标出了一个红色箭头，箭头就是鞋尖朝向的方向，也就是凶手的行进方向。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等我画完大家就能看出名堂来了。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